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目前在墨尔本呢，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喜剧节，每一年到这时候呢，在墨尔本的很多的演出场地都是笑声不断，而且我们通过电视转播看到澳大利亚人的那种幽默哈，对于喜剧的爱好呢，也都是跃然屏幕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喜剧演员，他也是不远万里来到墨尔本呢，要参加这一次的喜剧节，而且呢是和他的澳洲搭档一起呢，在舞台上为大家用英文来演出他们的喜剧。今天我们把徐艺请到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那么他的搭档，澳洲搭档 Andy Curtin 也要在稍晚的时候呢加入我们哈，再跟大家一起聊天。徐艺你好。
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艺 Storm 徐。这次我很高兴来接受 SBS 采访，和刘老师谈一下，我们谈一下幽默还有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太好了，先跟我们说说你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 Storm 徐。
对，
Storm 是暴风雨的意思。
对对对
啊，那为什么给自己起这样一个英文名字，还是说它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艺名？
是一个 stage name， 就是艺名了。上学时候就会取英文名字，对不对？初中和小学读书也不大好，也不大爱英文课，然后我就每次都旷课，老师取英文名字的时候我就旷课，所以我也没有英文名字。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我妈就逼着我去上课外辅导，上英文课，因为她知道以后要出国啊，都要英文名字。然后我就到课外辅导课的时候，老师说你们的英文名字叫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没有英文名字，我就想给自己取，我当时第一个英文名字给自己取的是 rabbit， 因为我是兔年
属兔子，
属兔子对不对？然后像 rabbit， 然后我很喜欢一个电影是八英里，里面 Eminem 他也是英文名叫 rabbit。 后面那个美国外教他听了就非常诧异，他说啊，你的英文名叫 rabbit 吗？那你出国应该当心一点。然后我问他，哎，为什么要当心啊？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吗，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男生的名字叫 rabbit 很容易被别人欺负，尤其是被性侵。他这样很直接的跟我说的，他说 You better be careful man, you get harassed a lot。 然后就要不行不行，我要改一个稍微男人一点，对，有气势一点名字。然后第二天我就在家里苦思冥想，突然就狂风大作，我想哎，然后那时候我还英语真的不好，我还不知道狂风大作什么，然后就翻字典叫 Storm， 然后就想嗯 Storm 这是一个挺牛逼男人名字，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那有没有你的外国朋友告诉你说叫这样一个名字在国外会被人误以为是有什么问题呢？
倒没有，但他们就每次抱来异样的目光，他们倒没有明跟我说。但我觉得 Storm 有可能是 male stripper 的名字。
男性脱衣演员。
对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这是你的一个舞台上使用的专门的艺名，所以大家也能够接受和理解哈。
对，
刚才你说的很有意思，你是上海人。
对，我是上海人。
你说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每个人就都要起英文名字。
对，那个时候会啊，90年代初啊，对吧？那个时候就英文课挺我不知道，我们英文普及教育还不错，然后一年级就有英语课，老师就会进来第一件事情就给大家想个英文名字啊。
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像你们这一代长大起来都有自己的英文名字，而且这个英文名字都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了，从小学的时候就有了哈。
对对对对对，很多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感觉很好奇的事情。因为我来了澳洲之后以为澳洲朋友叫我的中文名字不会太顺口，所以呢也要起英文名字，但是不止一个澳洲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还是喜欢你的中文名字，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这个英文名字我们觉得那个不是你，而你的中文名字才是你。
不管作为一个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他总想融入那个环境，他想融入那个环境，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取中文名字，
所以起名字也是一种努力。
对对对、
啊、可是我觉得是奇怪的是，在中国小学生都要起个英文名字，完全没有要出国的打算，也不是生活在外国的时候有没有
这
个必要。
这蛮奇怪、啊、
好，那这个是题外话了。你刚才说你小的时候上英文课经常逃课。
对，我小时候就特别不努力上学的人。
那怎么现在都可以到墨尔本来用英文演出喜剧了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没觉得我特别聪明，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有一点天赋的地方。就像我读书时候不大认真，然后平时生活当中我也觉得是一个挺邋遢懒，也不能懒散，但是邋遢的人，不是特别认认真真人。但我一谈到喜剧啊，一谈到类似表演的东西，我就特别就感觉一盏灯啪在脑上亮起来，特别投入，特别有激情，就可以放入整日整夜的精力进行研究钻研，然后
好，我们在说你的许籍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聊天，我才知道你原来还是在墨尔本留过学。
对，我在墨尔本上过学之前，巧吗？我在墨尔本是09年第一次来，09年年末，当时我对自己的定位，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喜剧，21、22岁嘛，还没有接触到喜剧。澳洲移民政策那时候还比较宽松，想移民到澳洲，那怎么移民呢？就技术移民，然后学一门手艺。那时候我读的是一个 TAFE。在澳洲的人才知道 TAFE 技术学校嘛，
技术学院。
对对对，然后我当初学的是汽车修理Automatic Mechanic Engineering，
汽车机械修理。
汽车机械修理，对对对，
修理也是分很多的不同的行业了哈。
对对对，
Panel Beating 是专门修外壳的，
对对对，
那你学的是它的机器。
对，学了3年吧，最后也没有移民成功，种种因素导致。那时候会政策会变化，然后
打分的标准也不断在变哈，所以你就又回了上海了。
对对，回上海。对，
跟我们说说回到上海之后怎么就开始跟喜剧连在一起了？
就回到上海之后突然就开始，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一行业，然后喜欢看不管中文英文的表演都喜欢看，然后那一段时间在澳洲是特别喜欢看英文的表演，很有兴趣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这是我比较欣赏的一种人生的作风，就也是我一直秉承的一个作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后果了。然后就觉得，但是有没有这个舞台呢？在回国之后我就一直疑问，回国之后2个月在上海我就找到 Andy 嘛，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他了，他在那个时候在上海组织招募建立俱乐部，他说哦，不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喜欢说就可以上台。然后我第一次5年前第一个认识人这个圈子里面就 Andy
Andy 就是一会儿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位澳洲小伙子，
对对对，
也是从墨尔本到中国去打拼发展。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然后他说上台上台，之前前2年我都是用英文表演，然后像我们这样是没有学校，不管全世界现在出名的喜剧大师都是没有上过什么喜剧学院类似的，都是等于自学成才，或者像相声有拜师门啊这样子。提高的方法就是每周上2次台，有一个叫做 open mic 的形式，上台讲5分钟你想讲的段子，然后自己进行 review， 自己进行修改，自己进行创作补强，然后你觉得好的地方保留下来，觉得不好的地方就删除掉。
那所有的这些都是自己创作的，
都
是
一定要，这是
一定要自己创作。
对，这是一个原创的精神，这是第一大的精神，就原创。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眼睛只要你醒着，就要特别仔细的观察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儿，发现那些具有喜剧感的东西、有幽默感的东西，然后把它创作成你的段子。
对，说的非常正确，刘老师，我就感觉自己头脑不能停，别人可能感觉啊，你什么事都没在做。但我就是脑子里面24小时在转，任何时间睡觉真的有时候会不是夸张，就是睡到一半会醒来一个好的 idea，然后醒来然后记在手机上，
赶快写上，
再回去睡。
先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你看，
分享一两个故事，一两个段子。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别人说你来说个段子啊，我就说一个段子，因为别人有预期嘛。但是我分享一个我比较觉得有趣的事情，看到澳洲来看到比较有趣的事情。我昨天看到一个叫做 7-11 嘛，然后很大的警示牌，他说 smoking kills 嘛。就吸烟有害，在中文翻过来吸烟有害健康，但是他这个话更加激烈一点，更加严重，他就说、抽烟会使你致死，对不对？然后说那既然这么致死的东西你只要这样一写政府就允许你卖了，那是不是以后比如说卖海洛因啊那些人他也这样说，他说you want to buy cocaine? Okay, but cocaine kills. You know that, right? Okay, so then 是不是可以这样，对不对？说回来抽烟，我不抽烟嘛，我也不吸毒，但我觉得抽烟实际上对人的伤害不比吸毒小，但为什么政府同意呢？美国政府都同意，那里面肯定
所以你要在这里边用这个素材来写个段子。
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我还没写成段子，但我觉得这会一个很大的灵感。Smoking kills， 他只要把这个写出来，他说哦，会死人啊，你注意点，然后你就买，你死了他也不管。
但是这个和可卡因又不太一样了。我自己不吸烟，别误会。但是
对
于抽烟者来说，他们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感受又不一样。
对，我知道。其实我觉得 stand comedy 每个想法都是有夸张的地方。我是用这样一个逻辑平导过来，
而且很多的时候是让人有这个意想不到的脑洞大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吧？好，那这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小见闻的。
对，你说你在澳洲生活了3年，而你在澳洲的时候就去听这些喜剧都是英文表演，上 YouTube 去看也是英文的这个喜剧表演，所以这些欣赏和收集等于是给你打下了一个基础，就让你以后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不错，
可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你刚才说你喜欢这样的生活，这个就是你要追求的状态，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可是在中国在舞台上对着很多的观众的时候，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这我接受过很多国家 媒体采访，他们最感兴趣的，对，因为 stand-up comedy 精神一是原创，二就是 free speech 言论自由。
嗯，
虽然在中国言论自由挺敏感这个词，但是这是一个 stand-up comedy 精神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很多人也问我，包括您今天也问我说，你在中国真的能做得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嗯，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表演经历来说，不管是在中国的中文表演、英文表演，我还是可以做到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那个情况。因为一是我想说的东西不是都是那些反动、反政府，就是
政治
对跟政治有关，对不对？我们生活当中
有
很多东西是可以搞笑的，
嗯，
对不对？我不一定要说跟政治有关的东西。
嗯，
二是我觉得能说不能说，一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环境啊，有些国家言论比较宽松，一些国家像我们中国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会言论比较收紧一点，对不对？这方面比较高压。但是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对于在座的观众，他给予那个权利去说，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你就可以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他就会很接受你的个人的观点。但如果他就不喜欢你，他比如说一场表演十五分钟，你前十分钟讲些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然后观众喜欢你笑了，他就会接受你后面五分钟关于个人观点的表达，这就跟演讲是一样的，一上来先讲一些轻松的东西，然后讲到紧张的东西就放在后面。
嗯，
就我觉得跟现场的观众
也要有铺垫，
对，有铺，很
也要有热身，
不可能一上来就说那些很 intense，
嗯，
很激烈的话题。
可是你所说的最后的这个五分钟说一些很激烈的这些话题，
也不能算激烈，算些个人观点。
比如说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都是什么样的话题？
哦，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stand-up comedy 在中国脱口是挺健康，大家没有那种很歇斯底里的表达，可能觉得个人的观点，就比如说一些房价，我对中国房价很高涨的一些个人的观点，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还有很多关于调控房市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变化，是不是也是谈话的热点？
这可能触及到一点，但走了不深，我觉得还是关于个人经历，就比如说我到这个年纪也会想到买房子，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房价这么高，我怎么受得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房价里面，比如说讲到房价，我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我说有些父母要去买学区房嘛，在国内很热衷那个趋之若鹜，他觉得啊，我为了孩子将来读书好，我要买学区房，我为了孩子读书好要买学区房。我想你为了孩子读书好，你应该去多买书啊，你把钱买房子干什么，对不对？我说，
嗯，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嗯，
这其实这就是一个切面点嘛，我就讲这个问题，不一定要走政治这条路。比如说之前有老虎被人咬，这也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如果我一上来十五分钟的一场表演，前五分钟就讲这个比较 intense 或者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观众就可能接受不了，我就把它放到最后讲。
嗯，那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原则，虽然没有明说，虽然没有明确写在什么地方对于喜剧演员有什么样的限制，但是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不能够去逾越，有一些底线。比如说有一些喜剧表演把这些残疾人呢当成这个开玩笑的一个目标哈，当然说可能有的时候并不都是恶意，那大家呢可能也都是开怀大笑，说谁长得怎么样啊。比如说最近这个网上流传一个小伙子把自己的照片发到网上去，收到了那么多的评论，其中很多都不是很善意的评论，说因为他的脑袋长得像个枣核。像这样的事情，你们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在创作段子在讲的时候，是不是无形当中自己也要遵守一些底线，比如说不拿别人的残疾或者说是其他的东西来作为开玩笑的目标？
要分两点来讲，一个从 stand-up comedy 的一个总的全世界的一个原则来说，是没有东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只要你能够开了好笑，虽然会介意，但会介意那个点就会少，会转移注意力在你好笑的地方，但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做。但我想讲的一点是，比如说你说二人转演员或者赵本山以前，
嗯，
对，咱们就点名说，他也不会听这个，他也不一定会听到这个，对不对？然后就说东北很多人拿残疾人开玩笑或怎么样，我觉得你观众六亿网民七亿网民现在说别人拿残疾人开玩笑，当时你笑了吗？你敢说你没笑吗？你笑的话你就和他在一起，强行要用圣母观点来看别人的话，你也是一个加罪者，你也是施暴的，因为你跟着他笑，你觉得他说的对，笑笑笑。你为什么当时他春晚表演那天，那时候出名的时候，赵本山你不指出来，现在别人日薄西山了，你就开始落井下石。我比较讨厌的人就是网民，这就是为什么催使我做 stand comedy 这一点。我觉得网民很多观点都是不对，很多人都是落井下石的。
可是这个网民他们本身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改变想法的过程、改变认识的过程，到他们觉悟的时候，他们对这样的现象批评 聘，我觉得也是有合理的地方。
我觉得讲大了一点，这个问题就讲这个赵本山这个嘲笑残疾人。我觉得一是这件事情后面舆论上风波攻击他，是他在他出名这段段子出名很多年之后，对不对？嗯、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网民的可恶不是说网民自己思想有多可恶，或者他们有多恶毒，而是他容易被人牵着走。我觉得是肯定有其他的。不管是各方力量，或者是其他媒体、其他组织，或其他什么想搞垮赵本山，他们就利用网民。网民最喜欢做的是，这我总结，全世界网民都一样，不是中国网民，全世界网民都一样。他在他骂人的时候，他在骂你的时候，他不想让你知道他是谁，他可以匿名。但他再要出来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的时候，因为网民，你看每个人在网上都有双重身份，他有时候会骂这个人，他说你傻，长得丑，骂哪个女明星，对。但他做其他事情，他做正义的时候，他说哦，呼唤一定要抵制谁，我们一定要弘扬社会正义的时候，他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我谁谁谁，我在网上支持哪一项正义的事情，我都要别人知道。但一转眼他做那些阴暗龌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不让别人。
但是这个网和网民本身是不是也给你们这样的喜剧演员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你可以从你小小的舞台延展出去，把你们的才艺展示给他们，让他们更多了解你、所以网民并不一定都是坏
事。对，我没有说互联网不好，我觉得互联网是帮助了一定推动了现在很多亚文化的产生。
但是如果没有网民，互联网也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网民存在的，我觉得网民存在是给我们提供素材。我觉得真的是你说发明那些的人，或者是改变世界科技的人，肯定是占很小一部分，其他人都是随波逐流的、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心理压抑的地方，每次别人采访我都喜欢喷一下网民。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不是一个圣人，有时候我也会在网上骂别人，有时候我也在网上就举旗帜宣扬谁什么好的事情，我也想让别人知道我徐艺，我 Storm 我在宣扬这个事情。但我骂别人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
嗯，
我觉得大多数网民都跟我一样，我尽量在克制自己这样卑劣的
行为。你觉得你跟别人也一样，但是然后你也去很看不起他们这样做。
对，我但我现在、
同时你自己
但我现
在
收敛，但我现在收敛这样的行为。
嗯，
那我是一个诚实人，我觉得我会收敛这样的行为。那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尽量收敛很多了，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在往上走，冒尖那个。
我们稍微的偏了一点题，再回到原来那个。所以你自己来说，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是不会逾越某些原则和底线。虽然理论上来说，像你说的是，所有的这些喜剧演员，全世界喜剧演员，什么都可以说，
对，
什么都可以去讽刺。
对，对，
好，
我自己不逾越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还没发现他会好笑。
好。非常高兴现在就是徐艺 Storm 徐的 partner， 他的表演的搭档 Andy，
你好，
来到了我们播音间。
谢谢。
那先跟我们简单说说你自己 Andy， 你是墨尔本人。
我是墨尔本人。
报纸上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很有意思，说你原来学的是法律和工程。
对，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嗯，
还有法律。
对啊，我其实在国外这两个在一起是有点奇怪的，但是我是02年上大学了，
嗯，
那时候如果你学法律，
嗯，
大多数的人也选择其他的
第二专业。
对，比如说有人选择 arts 或者
文学艺术，
对对，
都
在一起，所以很多人也选择了机械工程或者其他工程的专业。
嗯，
到现在我觉得我有点浪费时间。
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去中国呢？
我本来想住在墨尔本，但是对年轻来说会有点无聊。
无聊。
尤其我们在这里出生的，
嗯，
我对学语言非常感兴趣。我要想怎么选择一个对我有意思的语言，对我有用的
外语。
对啊，在这里很多人想学法语或者意大利语，但是如果你去那些国家不太有用，工作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我想了什么国家和澳大利亚有好的关系，我可以找工作。如果你会找到一个工作，你在工作天天要讲话，那一定是这样才会好好学的那种语言。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选择学中文的？是在澳洲的时候在大学就开始学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到了中国才开始学中文。
你一句中文都不会就去中国了？
我知道怎么说你好，这多少钱进来。还是这样，感觉还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关你的这个报道，说你到中国是想在财务方面呀、理财方面去有发展。
本来有这个目标。
后来怎么跟喜剧结缘了？
其实我找到了那种工作，工作了几年了，也对我的生活不是很满意。
嗯，
也对自己不满意。我那时候也是学了那个 CFA 费是一个金融的、怎么说呢
qualification
对、嗯、就是资格。我感觉我天天只用我脑子的一边，对啊、嗯、我也是有一点、喜欢做创立这类的方面，所以我找到了一些朋友，我觉得是搞笑的。
嗯，
我们本来想做喜剧表演没有很高的目标，我们就是想一天花有点有好玩的时间、
嗯、
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也非常好玩，但是大多数的周末的事情都是喝酒或者去餐厅吃饭，没有很多其他的、
娱乐，
对啊、
嗯、
所以我知道 有一个小小的酒吧、
嗯、
他们会弹吉他唱歌，都会去那边做 music， 所以我问那个老板，我说如果我找一些朋友，我们去需要一个小时，我们都要讲一点段子，请朋友他们都喝酒，他就赚钱，我们就有机会可以上台、嗯、很小很小的活动，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都很尴尬，没有请朋友、
啊、
就是八个人在一起讲段子，
嗯，
我们感觉可能我们朋友也会喜欢，对、嗯、会感兴趣，所以我们请他们过来，第一次请观众过来、
嗯、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喜剧的表演很多人会感兴趣，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观众差不多都是外国人，因为我们讲英语，我们这类的活动中国不是很熟悉，我们的朋友也上海的老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表演以后很多人说，哦，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说 OK， 下个月我们再来一次做，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月一次有活动啊，以后一个月两次，
然后你就建了你们这个功夫俱乐部。
我其实我们第一次有表演选择了这个名字
叫功夫，
对，我们没有 club 没有俱乐部，但是我还有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要选择一个有中国和外国方面的名字，但是很多人对我们的名字不知道怎么想，有人以后说 我觉得你们都很搞笑，但是功夫在哪里
本来想看你来表
演，我想看你打他
武术你是哪一年去的中国？
09年，
零九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
嗯嗯嗯，
你去的时候除了你好再见不会说别的中文，你是怎么把你的中文在8年时间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么流利了？
肯定不是流利。
Finding a Chinese girlfriend
有中国女朋友吗？
他开玩笑，因为很多人觉得外国男性学中文比较快，因为
如果有女孩子
会有
跟他们在一起
恋爱
啊，谈恋爱。嗯，
说实话，我来到中国，我很想进入中国的社会，
嗯，
所以我的室友都是中国人。我第一个公司我在那边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嗯。
所以我天天差不多不讲英文，我那时候的同事也很帮我的忙，
嗯，
慢慢的让我有机会天天教我简单的中文。八年是很长时间，我还是感觉现在不算流利。
像我在这儿都20多年了，我的英文比你的中文要差很多。
这个不会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这个话题。
嗯，
刚才徐毅跟我们说了，你自己也讲了，你们这个写段子都是原创。这个是必须的，
对，必须的。嗯，
我想问问，即便都是讲英文的人，即便都是外国人，大家来听你们讲段子，你们讲的是不是都是跟你们在中国生活有关的事情？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大多数的喜剧演员英文的，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嗯，
都可以随便选择话题，
嗯，
如果你讲的是你自己的生活就在中国，肯定大多数的内容应该是关于中国，但是因为我们在很多国家做表演，我们发现了做很 local 很当地的内容，
嗯，
住在那边的人他们觉得是最搞笑的，
嗯，
但是你去别的地方他们都不懂你谈的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怎么
调整。
对，
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生活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一定有非常直接的体会，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澳大利亚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是其他英语背景国家和讲中文的这些人的文化有什么不同。那徐毅，你也是在澳洲生活了3年，
对，
你也是一直都用英文来做这些段子哈，而且你也很喜欢去看这些英文段子，你觉得是不是这种文化不同，文化的差异也是你们讲段子的一个非常好的内容？
对，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问题啊，我们会不会讲一些在中国的故事，
嗯，
会， 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如果你把一个段子一个故事讲成你自己的了，
嗯，
别人就容易理解到。
对，
如果你说哦，在中国怎么怎么样，别人比如说我去澳大利亚，别人去美国，别人说为什么我要听中国人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是自己的事情，别人觉得哦，我在看你这个人，你在讲自己的故事，这就顺理成章了，对吧？
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你们的段子比较精彩的东西，当然说不一定全都透露，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你们讲过。
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人一直谈我们文化的差异，大家都觉得我们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在中国花更多的时间，我就发现了无论你从哪里来的，每个地方有一样的类似的人。
但是这个文化的差异，我们在这不是说要做学术研究，我们讲的是这种文化的差异给我们个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最搞笑，我举个最搞笑的例子好吧，这是好像只有中国人，或者这是我目前观察到我中国人最喜欢做的，可能他们不会澳大利亚，就是我们中国人不管走到世界哪里，是吧，我走到澳大利亚，走到美国，走到欧洲，我们总会把当地人称为外国人，
嗯，
这是一个很搞笑的地方。我妈就这样跟我说，我妈出国旅游，她经常跟我问我妈怎么样，她说哦，这边的外国人，
嗯，
什么叫这边的外国人，对不对？这对你没看到，他们不会这样说。这不是一个关于啊、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怎么样，这只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或者我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我们接受的一个词语，或者我们对待他们，我们在我们当中外国人就可能等于白人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
嗯，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澳洲，
因为我们快有大象的表演，
嗯，
我们正在找一些人可以帮我们和墨尔本的华人发信息之类的，嗯，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司，那个老板他问大象，他说哎，这个举办你专场的人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嗯，
如果是外国人我们不和他们合作就是在澳大利亚，我说我这里不是外国人
你说的这个还是在墨尔本的
公司，这是墨尔
本，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些想法还都是把自己呢和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能说是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在脑子里边是有一个迹象。
从根本来说，我觉得中国人我们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喜欢这个中国 Chinatown 嘛，对不对？跟流动性不是这么强，
嗯，
所以说我才会形成我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在内心里边很难融入人家当地
的社会。有，我觉得中国人确实比较难融入，亚洲人比较难融入。我觉得像欧洲人或者欧美人，他们就都混在一起，对不对？走到世界上哪里，
我还是觉得移民有一个特色比本来国家的，我觉得他们离开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比较和那时候紧密，然后比如说中国的想法会变更现代化的，但是
移民
如果他们是七十年代离开中国，他们的想法可能
还是那个时代
中国的七十年代的，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我觉得移民都会有。
那当然说现在因为这些互联网，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发达，可能对于这些信息这些变化的了解就更快一点，更直接一点哈，也许以后会好一点。那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话题。
OK，
你们是在中国做喜剧演出，那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呢有很多这种电视的节目也在做脱口秀，也是喜剧的形式，而且呢他们占有着巨大的资源，有着非常好的平台，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也让自己有一小片天地，而不是说在这种无形的竞争当中永远处于劣势？
我不知道您看过多少现在中文的那个
喜剧节目，
但是现在真的很发达，然后现在有吐槽大会，拿个助手就有吐槽大会，有欢乐喜剧人，有很多
天天向
上，对对，每个台基本上现在都是往喜剧方面发展了，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趋势，娱乐到最后还是喜剧，大家就喜欢笑笑，没人喜欢看着哭的那种节目，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做节目的制作方我们都是认识的，都是圈，其实圈子不大，就是这几十个人做这么多节目，我也会给这些节目写稿子，但你像您说我们怎么样在线下竞争过线上，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竞争的平台，不是在一个方向竞争的，线上它可能有更广大的资源，然后它触及到人群，
对，我更想了解的是你们怎么生存，你们的生存方式。
我觉得线下的生存最重要的是每场演出把质量提高，然后会有观众源源不断的过来，他会传播口碑，线下是主要通过口碑传播的。我举个例子吧，我在中国刚刚说了也做中英文演出也做中文演出，对，
所以我们这样是有点独一无二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矛盾，是在国外我们觉得真正的 stand up 喜剧演员需要十多年了好好做表演，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做中文喜剧表演几年了，电视节目就抓了他们、
嗯、
然后他们的工作量太大了，他们不会继续做我们现场表演、
嗯、
而我看到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肯定有天才，但是我猜他们不会做我们这种表演这种演员，因为他们的电视节目的机会是比较会赚钱，比较有多一点机会、嗯、所以要看他们心里的目标。
实际上我举个例子，中国话的例子，就像窦唯为什么永远不上选秀节目或者是唱歌节目，很多外面窦唯为什么不上，窦唯坚持说他的真正的摇滚只是在地下在酒吧，不知道他这商没有商业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正确，但这是他心当中的摇滚。就像我们来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 stand-up comedy 还是存在于现场演出的，
嗯，
对，但因为中国我们说我们互联网发展比全世界都快，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一下井喷式的状态造成大家的全部网民的目光也都集中在网上。但网上一个好处，网上的发展导致我们线下也会有更加多的顾客、嗯、然后他们会网上看完之后他们到线下来看，然后但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线下比网上更好的体验是他能更让你更接演员，跟你更接近，对的，他讲了内容
比较有感觉，
对的，互动、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嘛。
嗯，那刚才 Andy 也说了，这个 stand up 这种喜剧表演在国外已经是可能上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它还是一个很新兴的东西。
对啊，
对，
也就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哈。而且中国过去呢它有自己独特的这种 stand up 的这种表演，比如说相声，比如说单口相声，
但是单口相声看起来像一点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是
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是我们这类的会有即兴方面，
嗯，
哎，你的内容都是你自己写的，你天天上台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嗯，
你可以准备，然后你就发现你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上电视节目或是其他的，你肯定要你 submit 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
但是在现场、
嗯、你可以随意发挥。
对啊，然后你不知道观众会也和你说话，你会和他们有沟通、
嗯、跟观众沟通的过程当中又会激发起你们当时现场创作的灵感。
是的，
嗯，我知道做喜剧演员一定是要让别人笑，像你说的不笑笑不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喜剧演员本身是不是除了你自己要对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自己要有很强的这种幽默感之外，你的天性也需要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嗯，不一定。因为黄西总结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原话是谁的， Joe Wong 他总结了一句话，他说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因为人类最喜欢笑的地方是看别人出丑幸灾乐祸，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喜剧里面它其实内容是自黑自嘲。
其实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一句概括，我们早在卓别林的电影里面已经看到。
对对，卓别林就是这样，对对对、
嗯、非常悲哀，让别人欢笑的小丑，但是自己内心很悲哀。
对、
啊、
但这有可能，我也不是猜测他是不是内心真的悲哀，但在舞台上他表现的形式就是他表现很悲哀、嗯、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喜剧的认知就是喜欢看别人出、嗯、如果你要讲一些很有智慧很激烈的问题，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你感同身受。
那你们自己？
但我们自己的话不一样，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像我跟 Andy， 我觉得我们还是内心比较阳光快乐的人，但不排除会有内心真的是会比较抑郁的人，他来从事喜剧他也有很好的效果。我觉得我自己不算特别抑郁的人，我觉得还是比较积极向上。
那会不会因为你内心有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生活悲剧的感受，你们的喜剧表演出来反而会更深刻呢？
我这是希望做的终极的目标，我觉得每个做喜剧人的终极目标不仅让大家发笑还让大家思考，这是终极的目标，对不对？但是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个层次，那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层次，对不对？那是侯宝林大师或者那个时代的那人，他几个作品会达到那个层次。大多数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现在努力目标是追求让大家能够笑。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在我喜剧表演前，比如说剖析一段表演，五分钟的表演前四分钟让大家发笑，最后一分钟我想讲一些悲天悯人的事情，想让大家思考的事情，有时候很顺利大家会跟着我一起思考，有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刚刚那么好笑现在一下不好笑，你说变得严肃了、嗯、观众的欣赏水平自己的演技水平都是在同时在提高的。
好，那说说这一次来墨尔本的喜剧节演出，你们这是第一次作为搭档来到墨尔本参加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吗？
是我第一次，但是他去年也参加了。
对，我去年参加了，去年是参加一个 Comedy Zone Asia 和其他几个亚洲演员一起参加
合作的。
对对
对、
啊、
所以不是跟 Andy。
对对对，这一次是第一次和 Andy 合作，我们来墨尔本表演、
嗯、啊，太好了。那说说这一次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期望，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打算要给大 家带来什么惊喜？
我去年有点反感，因为我是墨尔本人，但是我不会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朋友他是上海人会过来。但是墨尔本喜剧节他们非常感兴趣，有亚洲的演员都来这里。今年他们有印度人，他们有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很多都过来，
所以是真正的国际喜剧。
对啊，但是今年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我们的两个表演，包括大山的，还有其他粤语，
对对对，有还有粤语表演，是两个香港演员，对。
对啊，是那个，但是是就有点意思，因为他也是印度人，
对，对，一个印度人说粤语，
他是在香港出生的，
很有意思。
对，
那你们二位主要是用英文做表演，
对，我们是用英文做表演，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都演几天，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样的表演？
其实我不知道。中文的名字是什么？是那个中国
奥华历史馆，
奥华历史博物馆，
奥华历史博物馆，对，我们就在
唐人
街旁边，对对对，
一个小巷子，
在市中心。我们只知道四月份九号都有表演，是晚上
三月三十到四月
九号。
对，我们八点一刻开始，除了周日以外，周日是七点一刻开始，周一没有表演。
对，一共是十场表演，
一共十场都是晚上，
对，
都是晚上。
两个星期天是七点一刻，其他八个其他的时间是八点一刻。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这一天就是个星期天晚上七点一刻，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观看。
对，我们
的
演出，
这是英文场，不是中文场。
对对，我们的英文场。
相信我们很多华人朋友都对英文的喜剧也非常感兴趣。
但是我还是觉得人应该知道过来之前是哪种语言。
是英文，然后名字是叫 Life in China，
在中国的生活，
活在天朝，
活在天朝。
对对对，这是我想，他想了 Life in China， 我想了活在天朝。
好，那大概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故事？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懂英文，我们的听众全国各地，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赶到墨尔本来在现场看你们的表演哈，能不能分享一两个小故事？
哦，我分享一个故事，是我最近在我之前前两天去布里斯班啊，不是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就昆士兰旅游，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我现在我用在我的段子里面是这样，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不是我表演的内容是英文，但我现在把它翻译成中文来讲是这样子，就是没有想到中国对外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就别人都知道我们的一些东西，别人都知道我们的，现在影响力越大。就是前两天我在黄金海岸，在一个超市里面准备买苹果。然后有一个很 nice 很 friendly 的白人小伙走过来，他就跟我说，他说 Hi, how can I help you? 你好。我吓了一跳，我说啊，你怎么会说中文？我没有想到，你懂吗？我没有想到他会说中文，他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一个白人会说中文，他吓了我一跳。但我又是一个比较贱的人，所以我就回答，哦 no, unless you're Korean, yo.我说
你说你是韩国人，
对对，我想耍他，然后他一下子非常尴尬，他一下子他说I'm sorry, 然后就开始道歉啊 sorry 啊，然后他把我的苹果钱给付了。最后一个是夸张的，到前面都是真的，最后一个是夸张的。
那最后你有没有跟他说我是在 joking, 我其实就是中国人？
对，我后面跟他说了道歉，但我在表演里面不可能说我在 joking,
对对对对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影响力大，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而且有时候还有一点，其实你知道，在外国社会，他们对 racism 很重视。他就如果他真的是他以为你是中国人，
冒犯了你，
对对，他觉得很冒犯，你是韩国人，他把你认为中国人，或者你是中国人，他把你认为韩国人，他们很冒犯。我就想利用这一点来耍他们，就是我一个段子，
其实就是开个玩笑，
对对，就是开个玩笑，
然后成了你的一个段子。
对，
非常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到现场听你们精彩的段子，看你们精彩的演出哈。那非常非常感谢参加本届墨尔本国际喜剧节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组合哈，他们叫功夫
功夫喜剧，
对对对，
两位主要的演出人徐艺 Storm 徐和他的搭档原来来自墨尔本的 Andy Curtin,
没错，
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呢，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到现场有机会的话去看他们的演出。当然说在这儿还要提醒一句，他们全场都是用英文演出哈，一直到四月九号，除了星期一，每天晚上都是在墨尔本的这个奥华博物馆啊。我能想象得出一定是笑声不断，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刘老师，
非常感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